美中贸易战，川普最新表态，中共媒体狂喜，点样解读？年轻人唔玩啦，关键危机指数爆晒灯，义乌商户嘅生存危机，245%关税下嘅世界超市崩溃，中国散户增商为国趁低吸纳，专家质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我系欣彤。今日是4月23日，星期三。下面来看一则有关健康的资讯。你有没有发现降压药血糖会升高，控制尿酸又伤肾？三个问题就好像剥傻瓜游戏，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毛病又走出来。最新研究发现，70%的顽固病例关键在于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謝補由根源調理血糖問題，提升胰島敏感度，調理血脂異常，改善肝臟代謝力，調理血壓波動，科學保健血管彈性，同時融合千年漢方智慧，透過五臟同時調理，輔助血氣循環。等我們一起來聽聽 Annie 的反饋。
你哋三高代謝補的而且確係對我腎啊，對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幫助。同埋咧，即係以前咧大便嘅時候咧，要花好多時間去用廁所啦。咁而家咧就係縮短嘅時間啊，即係大便好容易暢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覺得咧，三高代謝補係非常之好嘅產品。我亦都有介紹啲朋友，等佢哋個個都能夠受益咯。
三高代謝補適合三類人士，食藥仍然控制不了的人士，想減少藥物依賴的人士，同埋追求體質改善的人士，而家就打北美訂購熱線1866-520-5201，或點擊影片下低的連結了解詳情。星期二，美國總統川普讲到美中关税战和贸易谈判的时候，说美中一定要达成协议，如果北京不肯签协议，美国会自己定条款，如果有协议，对华关税会大幅降低，但不会减到零。川普还提到他和中方代表在即刻举行的会谈会好又好，但他坚持说北京最终一定会被迫签某些协议来减低高额关税。他又说中共每年在美国赚几十亿美元，还用美国制造的东西来建设自己的军队，这些情况以后不会再有。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二说，现在的高关税基本上等于美中之间的贸易禁运，双方都知道现在这些情况不可以持续。他预计美中关税战很快会降温，但他警告跟中方谈判可能会很艰难，要达成更大规模的协议可能要更长时间。他重申中国压抑自己的消费经济，用美国的利益去补贴制造业。他说任何协议都要重新平衡贸易，等美国可以扩大制造业。星期二，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跟记者说，作为贸易谈判的一部分，政府已经收到18个其他国家的提案，美国贸易团队但是在这个星期就跟34个国家开会。川普星期二的话一出，中共媒体即刻大肆报道，说川普在对华关税的态度上软化了，还标上川普认输的标签，这个标签即刻冲上热搜榜第二名。对于中国国内好像执到宝那样封存，皆知巷闻。鲁曼频道在 X 平台发帖文回应说，其实这些是典型商人作风，表面上客客气气，一边闹中国在美国赚太多钱，一边还赞中共做得不错，同时表明自己一定会跟中共斗到尾的决心。他觉得对川普只能看他做了什么，而不是听他讲了什么。美国学者索博利克指出，在美中贸易战要揀边企，中共很难在和美国以及西方的长期博弈中生存下去。他强调贸易战只是美中之间更大范围冷战的一个领域，在这些联合冲突里面只有得一个赢家， 仲冇简单嘅选择，夹喺中美之间嘅国家正深深感受到呢种紧张局势。喺川普政府缓解咗一啲困扰投资者嘅紧张局势之后，星期三全球股市大升，债市走高，美元基本上企稳，黄金急跌，一度失守3300关口。星期二，川普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急刹制，话无意炒佢。财长贝森特又话，中美贸易紧张局势缓和，进一步提升市场的风险偏好。Pepperstone 经纪公司研究主管 Chris Weston 话，虽然仲是早期阶段，但市场情绪明显有变。昨日席卷市场的强烈抛售美国情绪已经部分逆转，市场对总统脱口而出之后又迅速反转的言行已经越来越习以为常，好像没什么事发生过。在盘前交易中， Tesla 股价上升大约 4%， 星期二盘后 Tesla 公布财务报告，利润暴跌 71%。 行政总裁马斯克说，五月起会减少和美国政府的事务，将更多时间放在 Tesla。因为市场风险情绪整体改善，油价在早前大跌之后略为回升。另外，路透社报道，由于油价下跌，俄罗斯调低了2025年至2027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收入的预算，而石油天然气出口是俄罗斯预算的关键资金来源，预计今年收入会跌 15%。这个调整比本来因为乌克兰战争而负担高额国防开支的俄罗斯预算增添额外压力。川普曾经说，油价下跌可能有助结束乌克兰战争。中共最新预算报告显示，2024年全国社保基金收入升了 5.2%， 有11.89万亿元人民币，但支出升得更快，增加了 7%， 去到11.99万亿元。结果是2018年以来首次出现现金周转赤字。虽然中央靠财政补贴填坑，但是赤字压力急升，官方预计2025年财政赤字会去到5.7万亿，创历史新高。华尔街日报指出，调查显示中国有超过 40% 的灵活就业人士，例如外卖员、网络主播，选择不参加养老保险。如果养老金信心继续流失，经济和社会影响可能和房地产危机和出口放缓一样严重。深圳设计师陈慧直白地说，如果规矩是奖励不交养老金的人，为什么还要傻更更地交钱？这些想法在社交媒体传开来，但相关话题很多时被删晒。虽然中共试推养老金积分制和第三支柱个人账户制度，但进展慢，效果不佳。北京未来论坛的政策分析师张伟表示，中国家庭仍然将物业当成真正的养老金，在房地产市场信心未稳之前，大家不会将储蓄转去一个他们控制不到的抽象账户。报道指出，现在养老金在政府借贷里面占接近1/4，如果资金缺口扩大，中共可能要揀啲唔得人心嘅路，例如提高工资税会伤企业，减福利会损消费，加债务又会危及主权信用，每条路都会影响整体经济同金融稳定。呢啲仲会喺金融市场引起连锁反应。去年全国社保基金因为各地动用储备金，被迫持减1200亿元资产。由长期买家变净卖家，拖累市场信心。报道觉得，未来要判断中国经济信心，不要只看钢铁产量或者是出口数字，还要看养老金现金周转，这个才是政府能不能够兑现承诺的关键指标。观众朋友，如果是你，你会不会买养老金呢？欢迎留下你的精彩观点。美中贸易战急剧升温，浙江义乌、 号称全球小商品之都，正面对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 CNN 报道，自从美中关税战，作为占美国市场 90% 的全球圣诞装饰品供应中心，订单急跌 30%。 商户陈丽说，成本飙升和客户流失令生意好不顺，部分商户已经关门大吉。网络上有人感叹，义乌的圣诞梦碎了，义乌的灯笼还未着，生意已经凉晒。还有人批评中共应对无力。财新网说，义乌企业试过转向东南亚市场，但美国监控转口贸易成效好少。中共官方强调要稳外贸，但没有实质救市措施。商户不满情绪在网络持续蔓延。戴纪元指出，很多业界人士靠拆解商品、调整报关方式来回避关税，同时他们用社交媒体和 AI 直播开拓新市场。分析认为，这些看似灵活的应对背后，是日益严峻的经营困境和全球供应链重组造成的深层挑战。美国教授叶耀元说，商户如果还抱着市场离不开中国的幻想，只会加速被国际买家取代。真正受伤的不是美国消费者，而是中国中小型企业和打工仔。他还说，义乌商户的出路不乐观，核心问题是中国产能过剩，但市场消化不到。人民报指出，义乌的困境反映中共经济政策的失败，长期靠出口和低成本竞争，但没有建立技术和内需支撑，在关税战中很被动。有人预测，义乌一倒，中国经济的寒冬先至开始。可以预计，在中共治下，义乌的圣诞梦会彻底破碎，民间经济崩溃还会动摇中共的统治。美中大打关税战，中共政权受压之际，海外媒体炒作外国散户涌入股市扶盘抗美。路透社4月22日报道，中国散户投资者和国家队一起撑股市，在这个新战场抗衡美方压力。戴纪元分析说，这些所谓外国出钱撑股市的人分两种，一种是带动舆论导向刷流量的，另一种真是被洗脑的爱国贼。旅澳历史学家李元华和戴纪元说，中共是用出口转内销的惯技，被海外媒体报道散户为国家趁低吸纳，更多是想达到宣传效果。这些宣传本身就反映中共对自己经济好不看好，想靠割韭菜激发小粉红的爱国情绪来输血。在川普宣布对中国对等关税之后，中国股市一度暴跌，中共紧急救市，国营企业集体增持。旅美人权律师吴少平对海外媒体炒作的消息真实性有怀疑，他说，全球股市因为美国发起的贸易战而下跌，唯独中国大陆的股市可以逆势上升，这个明显违背股市正常现象，证明这个股市是被人为操控，况且老百姓手上都没有钱去托市。北京学者李月化名觉得，中共面对美中关税战，只能靠控制国内资源，包括民众，现在实际上是误导普通百姓为他牺牲。北京三月消费持续低迷，官方数据显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去年同期相比跌了 9.9%， 是疫情以来最大单月跌幅之一。电脑、通讯以及消费性电子产品消费大减，但是金银珠宝逆势升了近30%，民众更加趋向于保值避险。北京居民钱先生和自由亚洲电台说，很多商店和餐厅都执笠，只是剩下外卖店生意还好些。北京以前人山人海的景况已经看不到，现在很多都关门歇业，冷冷清清，招租的人太多。北京居民陈先生亦说，北京近年消费景气一路下滑，和政府政策错误有关。 包括清理低端人口、新冠疫情、长期封控、免疫针问题等。而家消费能力弱，好多餐厅冇人帮衬，估计挨唔到几耐。同时，北京知名意见人士桂峰话：观察国内经济，冇当局讲得咁有底气。佢话外贸基本上超过一半倒闭。如果美国对等关税继续，中美脱欧，七八成企业都冇得做。佢仲透露，连政府最重视嘅维稳经费都被缩减，凸显中国经济信心不足嘅现实。佢话政府公务员唔俾大饮大食，呢条线因为资金紧张断咗。睇下国宝，而家报销都成问题。佢哋而家要自己垫钱，报销有时要等半年。以前可以借钱之后报销，而家唔俾借钱。南方都市报报道，贝壳董事会主席彭永东年薪达7亿1300万元，引起外界关注同热议。但2024年贝壳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同去年同期相比跌了30.19%。在2022年，贝壳蚀了13亿8600万，但彭永东的薪酬由800几万直升到4亿几。不单止彭永东年薪过亿，BT 财经23号消息话，贝壳联合创办人单一江年薪就高达5亿2900万。报道指出，高层多攞啲钱，法律上冇问题，但天价年薪事件暴露出中国企业内部管理嘅深层问题。公司嘅股权激励可能变成高层套现工具。网民智者话，公司变咗高层搵钱嘅工具。公司倒闭，他们都不会蚀。牛牛说，恒大破产，负债累累，但高层个个是亿万富翁。 Life 感叹，贝壳40几万经纪人没底薪，没社保，真是讽刺。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世界。财经世界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会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转发，多谢你的支持，再见。